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新州一30多岁女性成全国最年轻新冠死者，联邦政府为新州增加辉瑞疫苗供给，法国举行反疫情封锁抗议活动，澳大利�亚游泳队获得3枚奖牌。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西安尔士州昨天上报141例本地新增新冠感染病例，大悉尼地区的疫情封城也从今天开始进入了第5周。62例在确诊前已经在社区内活动数日，其中38人在被感染整个期间都在社区活动。昨天也新增2名新冠死者，其中包括一名先前没有任何健康问题的30多岁女性，她也成为澳大利亚目前最年轻的新冠死者。至此 ，Delta 疫情已经导致8人死亡。有关部门也继续呼吁更多人接种疫苗。总理莫里森表示，从下周开始，联邦政府将为新州增派9万剂的辉瑞疫苗。他也回应了外界对辉瑞疫苗供给不足的担忧，并表示。他也回应了新州州长贝瑞吉克莲的请求，为当地增加了辉瑞供给。
On the week commencing 5th of July, which is the week.
从7月5日，新州州长联系我那一周开始，新州的全科医生和疫苗配给中心每周都能获得14万7720剂的辉瑞疫苗。从下周开始，还将在那基础之上再获得9万剂。这其中还不包括上周五我向贝瑞吉克莲许诺的额外5万剂。新州在原先供给量的基础之上，已经多获得15万剂的辉瑞疫苗。
Or the additional 150,000 they've already received over and above their previous allocations.
莫里森同时还指出，符合接种新冠疫苗人群当中，已经有超过16%的人完成了2剂接种，年龄70岁以上的老人已有37%完成2剂接种。莫里森同时还表示，澳大利亚已经签署协议，在明年增购6000万剂的辉瑞疫苗，2023年再增购250万剂。维多利亚州人期待本周二晚可以如期的解除自疫情以来的第5次封城。维州州长安德鲁斯在周末表示，本周有能力放宽部分的限制措施。受到 Delta 疫情影响，维州从7月15日开始进入了第5次封城。此次封城原计划只实行5天，但之后延长到了本周二的晚间的11点59分。与此同时，维州昨天上报11例本地新增病例，病源均可追溯，且整个感染期间都处于隔离状态。警方和卫生部门正在密切关注上周六反封城大流行造成的影响。上千名抗议者于上周六走上悉尼和墨尔本市中心街头，抗议政府实施疫情封锁。目前，近60名的示威者因违反公共卫生命令被起诉，90多人被罚款。新州警方正在向公众征集参与者身份的相关信息，目前已经收到了5500条的举报。迪肯大学的流行病学的专家凯瑟琳·贝内特教授在接受 SBS 新闻的采访时说，在这2座城市举行的大游行将成为传播新冠病毒的超级事件，追踪参与者家人之间的病毒传播很有难度。两位州长也措辞强烈地谴责了此次的示威活动。在船上有10名船员感染新冠病毒的 BBC 加利福尼亚号停靠在西奥佛里曼特尔不到1周时间，另一艘货船正在前往西奥途中，船员被怀疑感染了新冠病毒。西奥州的州长马克·麦高温说，货船达里亚·克里希纳号向当局发出警告，其20名船员当中有4名患有呼吸道的疾病症状。据信，一名船员身体特别不适，今天可能被直升机从船上直接带走。该船预计将于今天在佛里曼特尔抛锚停止行驶，以期在本周停靠。麦高温说，航运公司需要在新冠传播率高的国家加强安全协议。克里希纳号曾经停靠过 印度尼西亚。麦高温说，鉴于该国的灾难性的疫情情况，船员不应该离岸。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反对新冠限制措施的示威活动予以了驳斥，他说，虽然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的自由，但抗疫病毒没有意义。包括极右翼活动人士和法国的黄背心运动成员在内的约16万人对一项法案发起抗议。该法案要求每个人都有特殊的病毒通行证才能进入餐馆，并且强制要求所有的医护人员接种新冠疫苗。
What is your freedom worth if you say to me, I don't want to?
如果你对我说我不想接种疫苗，但如果明天你感染了你的父亲、母亲或我，你的自由又有什么价值呢？我就成为了你自由的受害者，而你有可能通过一些措施来保护自己和我。在法国，58.5%有资格接种疫苗的人已经接种了一针疫苗，48.6%的人已经接种了两针。马克龙正在法属波利尼西亚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预计将重点讨论气候变化和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强硬的中国。他的行程从塔希提岛开始，将访问分布在该区域的4处地点。马克龙此行旨在加强法国与其在太平洋地区前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印度尼西亚已将新冠限制措施延长一周到8月2日，以便在准备更多的重症监护室之际努力遏制感染。在 Delta 变种病毒的侵袭之下，印度尼西亚已经成为亚洲新冠疫情的震中，医院人满为患，特别是在人口稠密的爪哇岛。巴厘岛一直在努力解决氧气短缺问题，该国的卫生机构现在据说情况越来越严重。印尼上周在4个不同的日子里报告了创纪录的死亡人数，其中最后一个是在周五所报告的1566人死亡，使得累计的死亡人数超过了82000人。尽管卫生专家说死亡和病例数都被低估，但印尼的新冠感染病例总数已经超过了310万例。意大利萨丁岛有400人被疏散，那里的大火正在肆虐，威胁着城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死亡或者受伤的报告，但消防员说有数处的房屋被损坏。民防部门说，初步调查显示，有10000英亩的土地被火焰吞噬。11架飞机努力扑灭火焰，但由于西南的热风影响，工作受到阻碍，使得火险等级达到极端。再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队在东京奥运会中的表现。澳大利亚以一金一银一铜的成绩开始了本周比赛获得奖牌的全是游泳项目。游泳运动员艾玛·麦基恩可能成为首位在东京奥运会上面获得双料金牌的人，他在今天的100米蝶泳决赛当中有望夺冠。麦基恩已经获得了3x100米的自由泳接力金牌，但总共有7名参赛者，这是澳大利亚人在奥运会上单项当中人数最多的一次。在女子400米的自由泳决赛当中，澳大利亚选手阿里亚恩·蒂特姆斯将和美国卫冕冠军凯蒂·莱德基正面交锋。澳大利亚女子曲棍球队和水球队也将在今天继续他们的比赛。东京奥运会组织者表示，让运动员准时到达场馆的早期交通问题一直存在。国际奥委会的一位发言人承认了这些问题。
On transport, I can tell you that it was raised at the.
他说，关于交通，这是在今天上午的组委会和国际奥委会的会议上面提出的，总是有一些问题，而且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交通问题，对于顺利举行比赛非常重要。大约有11000名的运动员参加了本届奥运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数以万计的媒体和其他专业人士对赛事进行了报道。所有人都必须要遵守检疫规则，并且只能通过奥运会专门安排的交通工具活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一澳元可以兑换的是0.74美元、1.06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的是4.77人民币、5.72港币和20.66的新台币。 在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澳大利亚全国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阿德雷德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是16度，墨尔本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是16度，霍巴特同样是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是13度，堪培拉有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是12度，悉尼晴天，最高温度20度，布里斯班晴天，最高温度是21度，凯恩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27度，达尔文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33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